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坐标，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而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今天已经来到了第125集，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老爷酒店集团的执行长沈方正先生。老爷酒店，这光是老爷酒店就说不完的话是吧？但是我们要从你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说起。首先我们提三个字啊，过冬耳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过冬。
那个有征兆吗？或者说你家人如何面对呢？
对，小时候不知道。其实我妈妈跟我说，我上小学第一天上课途中就从教室跑走，然后一下课老师发动全校找我，反正我跑去别班看别人在干嘛，反正就做些就很无厘头的事。
嗯，
然后
你自己记得那些动机吗？
哎，我不记得，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会离开那个现场。
嗯，
然后跟别人玩也玩得很过火。我曾经把这个小学就是几年级而已，就把这个我们邻居啊长得比我又高又大的人手给他掰得脱臼了，因为我就把他手往后面掰，掰到背后，我看这个极限到底在哪里，就啪一拉就断了。啊，也拿过这个原子笔戳同学的眼睛。我妈妈幼稚园的时候就拿着整盒的水果，这个苹果去医院给人家道歉。但是我都不太觉得。然后呢，
你不太觉得不应
该？我觉得很正常。然后小时候啊，我姐姐有帮我做一个相片专辑，就是啊约莫有五六十张照片都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哭。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拍团体照，一拍团体照没人跟我玩呢，我就坐在旁边的地上在哭。那我姐姐每次看到就拿照，就照相把它照起来，还做了一个以前黑白相片嘛，就把它捡起来做了一个专辑，然后后面写一个你看沈方正都在哭。就是没人玩了，我就没有可以继续动。那我母亲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或者她从小就教我游泳啊、骑车啊，反正就找一大堆东西发泄我的精力。
嗯
啊，要不然的话就叫我关在房间里面不准出来。
是
啊，反正慢慢慢慢的，后来年纪越来越大，后来比较懂事了，其实就可以稍微控制一点，但其实还是不能控制啊。
嗯哼，
我大概到
等一下这个不能控制的感受。可以描述一下吧，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对，就是不由自主的啊，就是像我到现在还有点会开会，开太久啊，真的就有感觉有点血液逆流这样，就是哎呦，这怎么还不结束？这怎么
话怎么说？
哎，话怎么说的这么长啊？这个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但还是耐着性子啊，慢慢听大家讲。
这就牵涉到家庭，因为。如果一个比较行为稍稍脱序的情况比较严重的，那家庭要承受很多。
嗯，我
父亲是做生意，
对，我父亲做生意，
母亲是来自一个务农的家庭。
对，我
谈谈这个家庭的组成。
对，我父亲是他不是跟国民政府来的，他是四川人，然后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去了上海做生意。
是，
那个时候呢是做的这个跟西北啊，把西北的这个皮毛。运到上海。
哎呀，你是繁花里的位置。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把上海的物资呢送到西北的军队去。就是等于是用公家的车把这个货两边倒来倒去。哎，这样讲起来不是有点违法。没有，只是就是有一趟顺风车嘛。就利用回头的把物资运过来，然后把军需运回去。
是。
就做这个生意。那生意做一做以后呢，后来又去了香港。那跟我爷爷呢一起在香港做跟金融有关的生意。
嗯，
就是这个两边国民政府后来来台以后，他们是从香港过来台湾。
所以是40年代就已经开始从事金融的活动。
对对对对对，就是年轻就抱着个发财梦。
不过我要讲到的这一点，也就是做生意五湖四海， 这不光是生意本身，或者是生计本身，
对，
还牵涉到你后来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区。
没错，啊，我从小家里面客人就是宾客盈门啊，
嗯，
那无论是我过年过节都跟我爸爸出去送礼的，然后别人也来家里面送礼，
嗯，
然后一个礼拜呢，家里面要打两三次麻将。
平常，
对，平常，
嗯哼，
打麻将我就要去送茶水、收烟灰缸啊，然后送
水果，洗水果，
对对对，然后弄一弄在厨房里面帮我妈妈烧菜，所以我说我家以前是开不收费的饭店的，啊，那个收费都靠我爸爸打牌赢钱才有的收费。
不过你当时你在早些日子啊，你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你要款待山东、上海、宁波、广东还有台湾的客人，你都知道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
哎，刚开始不知道，因为尤其是啊，第一次接到电话的时候，真的吓得要死。
嗯，
因为打电话，我一接起电话，对方就想说有弟弟弄爸爸在吧？我想说，我跟我妈妈讲说，哎，有外国人打电话到家里面来，那时候以为那个是外文，但是后来慢慢知道了嘛。而且这些叔叔伯伯乡音都很重嘛，
嗯，
我就慢慢听，慢慢听就听懂了。这是山东话，这是宁波话，
嗯，
这是上海话，
嗯，
然后我父亲乡音四川话也很重嘛，我自然就会了。
可是每个礼拜都要有两三次的牌局，更不要说逢年过节川流不息的客人。嗯，妈妈是出自于新竹竹北的务农人家，
乡下，对，
她做菜的这手段是如何锻炼出来的？
所以啊，我一直觉得我母亲是个天才小厨师啊。
嗯，
她其实就是说，年轻也是一样，她小学毕业而已，她读书识字都是自学，嗯，啊，因为家里面以前太穷了。
嗯，
那刚开始是送给别人养，到后来才回到家里面。
啊，
那很年轻就上来台北。那上来台北以后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奋斗。那时候住在这个东山水市场
啊，
和平东路和平西路
巷子，东山水市场，
对对对对对，住在那边。那后来这个他在电影院里面工作啊，
嗯，
在那边这个收票啊、卖票 啊做这些，从乡下来。那后来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就结婚了，
嗯，
就是很奇妙的一个组合。结婚以后，因为我父亲好吃嘛，那他们做生意朋友也多，所以我妈妈在外面吃饭的机会就多了。那吃饭机会多，他就自己研究，
在外面吃，并且去学习吃到的菜，看着桌上来
学，对，或跟别人家里面做生意人啊，嗯，以前上海宁波人他们家里面自己都会有厨子，
啊，是，
所以吃了菜以后呢，觉得这个菜很好，还可以去跟这个厨子请教，说你这个菜怎么烧的，嗯，所以我妈妈烧的上海菜非常到底，哦，
是，
后来我们全家啊出去外面吃这个上海菜都吃不习惯，因为我们是跟上海的师傅学的。这个很妙，
啊，
到现在逢年过节我妈妈都会做熏鱼啊、葱烤鱼啊这些小菜。
哎，在台北这个和平西路的巷子里头定居之前，
嗯，
还有住在哪里的记忆吗？
没有，哎，我就是最小的记忆就是在龙山寺这附近
啊。
那我在龙山寺啊那边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以前龙山寺吃的是在庙的对面有一个棚子，
嗯，大
棚
子
底下，
嗯，
对，大铁棚子底下，我自己在那边吃那个现在很有名的那个鱿鱼羹
啊，
因为太小了，所以呢够不到那个台面上。它的台子呢是台面上有一个大的灶，然后呢前面有一个板凳，我是蹲在那个板凳上面才够到台面上来吃那个羹，
嗯，
所以我这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底下在那边混的，那个印象很深刻。
所以这个是那差不多上幼稚园的时候。
幼稚园，我后来家里面是住在永和，
嗯，啊，
我开始读书以后其实就搬到永和去了，
嗯，
一个两层楼房子，有一个院子，院子里面有大树，有荡秋千，
啊，哎，
这个就也有意思。
小少爷，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吃的梁喜好还记得吗？
梁喜好记得啊，就是梁喜好还有龙都冰果室，
啊，龙都是卖冰果，
对对对，卖八宝冰啊什么，
嗯，
我永远都记得。我妈妈每次去都跟我讲说不要点西谷米啊，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后来问他说为什么不能点西谷米，他说没有，因为西谷米最贵。维持这个客家人的这个勤俭，
嗯，
我小时候啊自小学开始，嗯，我妈就跟我讲，他说不能学打保龄球，
嗯，
啊！我就说为什么？我说不是骑脚踏车，你叫我打篮球啊，
嗯，
跑步啊，
游泳啊。
他说没有，他说打保龄球这种运动不科学。他说把钱丢在那个水沟里面，然后这个他说不好玩，不要去。 就后来
也这也是客家的、
后来也是搞懂，因为很贵以前、
好像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去过旧圆环
啊，对对对对对，
南京西路，
对，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圆环，虽然我住在南京东路三段，离圆环不算太远，但是公车几站就到了，可是我第一次去圆环吃卤肉饭是小学六年级，就已经很晚了，所以你的早年那个是可以要推到幼稚园到小学初期阶段就已经在很多地方吃东西了，
对，就是爱吃啊，爱吃这个，从小你说小时候在龙山寺那边吃嘛，然后龙山寺万华那边还有一个西园桥，以前是有桥的，
对，
现在的西园路桥底下
大理街、
除了那边以外呢，就是圆环，圆环呢走进去还会分岔的，我想大春一定很记得吃鸡卷啊卤肉饭啊，就这些东西，哎呀那个里面这个很好玩的，因为他以前的摊子
长大了以后不会觉得他怎么会那么小，
哎，对对对，
其实小的时候就会
走进去觉得圆环很大，然后呢因为只有那边的小吃摊是室内的，
是
感觉特别不一样，就有点像现在百货公司的小吃街，就是相对高级一点，
小吃能启发你对后来从事的工作的哪一些情感吗？
其实啊，因为我这个人非常两极，就是我做的工作大饭店嘛，就是这个高级餐厅，所以就做普通要试菜，那什么东西也都吃，有同业新的饭店开我也要去试，但是我自己生活中呢我完全都是吃小吃，我就是跟我太太啊或者闲暇时刻几乎从来不去高级餐馆吃饭，
这个我深有体会、每一次过年的时候从你这里可以得到的都是菜场里面的小吃，
对对对对，
经典的要命，
菜场买的、
湖南香肠、
湖南辣香肠、那我觉得吃的东西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从小吃啊，就不光是满足口腹之欲而已，我后来就是说从生活饮食当中看到很多地方的物产啊，这个地方人的生活的习俗啊，这些工作的习惯，就是说早上就要吃很饱的人普通都是很劳力的、以前我们客家人新竹乡下，我第一次啊有印象回去吃早餐啊，我七点起来全家人都起来了，大家都六点五点就起来，然后呢到了这个饭桌上啊，是用大碗啊吃白饭
啊，
我真的吓到，我说哪有人早餐吃这么大碗白饭哎，那他们要去下田啊，就跟你现在说彰化的人早上吃控肉饭，那显然以前也是劳力者，
是，
就是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那个地方的这个民俗风情，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
吃会替代你在其他生活上面的某些异常表现嘛，比如说你每天都要缝裤子，这个故事要说一说。
这个缝裤子啊，这个我小学的时候，我先从另外一个故事讲起。我跟我弟弟啊，那显然家里面都这样子嘛，爱吃。那中午呢，这个有吃午餐的钱，小学的时候，我跟我弟弟早上去上学的时候，就去路边吃蚵仔米线，把中午的钱给吃掉。吃掉了以后就去上学。那我这个人非常好动，这个到处跑来跑去啊。那我母亲又一直鼓励我运动嘛，所以踢球啊跑步啊，不晓得是因为裤子太紧还是怎么搞的，我三天两头裤子都破掉、那冬天还好，冬天有外套可以绑在腰上，夏天的话那就不行了，这个就大曝光了，要找老师啊，要不然就是要跑回家。我妈妈后来搞得没办法，小学她教我自己怎么缝裤子，然后把针线把我带上，怎么穿线，对对，怎么穿线，怎么打结啊，然后自己怎么缝啊，裤子到厕所里面反过来对着那个原来的线孔啊，那缝来缝去。我跟你讲，小学生缝的裤子哪能看啊？那个线啊，左叉右叉，左叉右叉，那个、而且也很容易又破。
但是这个毕竟是难得的，或者说难能可贵的家教。
哎，对对对对，
是不是？
哎，就是小学就会做针线活。
你还记得在当时，因为你是1964年，民国53年出生的，
对对对对。
比我差不多是晚，可是不到十年。
嗯，
但是那个时候，台北市里面还有很多地段，包括你讲的地段，还有稻田的。
对对对，那个时候，像民生东路，那以前也没有敦化北路，
对，
民生东路
复旦桥
过一小段它就已经是田了，
它就都是稻田了。是。
然后很多现在很繁华的地方都是田了、永和啊、新店啊，都只有一小块。
国父纪念馆的周围不都是田，
也是田。对对对， 感觉以前台北市还蛮自然环境蛮好的，
嗯，
没事就旁边就虫鸣鸟叫，所以台北的近郊我想那个当年应该萤火虫也都还很多的，
是，
嗯，
所以你在永和也待了一段时间，
对，
大概 是
我读，永和待到这个小学毕业，
嗯，
初中就搬到新店，因为呢我初中啊我读吉仁中学，吉仁中学在新店，
嗯哼，
所以呢这个我们家里面就孟母三迁了，就搬到新店去了，那方便我念书，那其实也害惨了我弟弟，因为我弟弟当时还在永和读小学，
嗯，
所以他当时每一天啊一大早要从新店坐车坐到罗斯福路金门街，在那边再换吉仁小学的校车再去学校，
嗯，
所以我想我弟弟可能从小学毕业到现在都对我有点很不满意，啊，我对他也很抱歉，
嗯哼，但是在这样的求学环境至少你是动态的，也会体会到台北当时城区的不一样，
嗯，
可以说一说你最初印象之中居住环境的变化吗？嗯，
对啊，我以前这个永和我们住的地方，
嗯，
紧邻的就是永和现在四号公园，以前是一个这个公车的总站，
是
五号公车总站，
嗯，
五号公车总站对面呢是一个眷村，
嗯，
这个眷村从安乐路这边一直通到对面秀朗国小出来，你看旁边是公车站，
哎，
眷村都是这样子的房子，
是
那我们家是唯一那附近唯一的一个两层楼有花园的一个房子，我也不知道那房子怎么来的，我一直没机会问我父亲，然后为什么要跑到永和去住，我也觉得很奇妙。那反正呢，这个以前小时候就经常啊，从小学开始我就经常去西门町，
嗯，
啊，
嗯，那是很方便的嘛，
对，那很方便。那经常去西门町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呢，那个当时啊有一个警察经常去我家走动
啊，
那我就跟他很熟啊，姓廖。那这个廖叔叔呢经常来，那我就去西门町找他玩，他在西门町
你还去找大人，
哎，对对对，他我甚至还发生过
交友广阔，
哎，我甚至还发生过一个事情，这最好笑，
嗯，
有一次呢他就是没有打电话就自己来了，
嗯，
来了以后呢这个我看他来了，我就是家里面没人啊，那当时呢我家里面还有一个阿姨在帮忙的，我就跟阿姨讲，我说哎阿姨出去买六瓶啤酒，然后弄一点小菜。我小学，
你多大呢？
应该三四年级，就跟他在家里面院子里面就搞起来了，
待客，
就搞起来
了。你也喝吗？
我也喝啊，我妈妈回来吓死了，我已经喝了两瓶了，所以我跟他交情好嘛。
嗯，
那我后来没事就去西门町找他玩。我现在我后来长大以后啊，我真的是大惊失色，所以我不能出来选举啊。
嗯，
因为我从小学就在西门町鱼肉乡民啊。因为呢我以前不知道他带着我西门町牵着我的手啊到处走，就到现在比如说丰大咖啡啊还是什么，啊，
嗯，
他指着那个饼，他说那个方正要不要吃，我看看，我说好吃，中间这个罐子打开他就拿了，反正沿路上就是这样的，哦，
这真的是鱼肉香，
哎，到了万国戏院他说要不要看电影，我说好啊看电影啊，就从那个退场的地方走进去，他说有空位你就自己坐。现在想起来还真有意思，
万国戏院，
哎，万国戏院，
嗯，不过我在你的一些资料里面发现你有一个任务可能跟你后来从事的工作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那就是你的母亲会让你选择在家里头请客的时候做哪些菜，
哦，对对对对，
这个任务不得了，这是很我认为是很沉重的很巨大的任务，
嗯，我一直觉得我母亲的这个教育方针啊就是非常特别，
就让你做主了，
对对对，他小学就是可以让我开菜单，一整桌的菜十个菜，他说菜单你开，我说我怎么会开菜单，他说你怎么不会开，他说这边有三四本食谱很厚啊，
嗯
啊，那你就自己选啊，我说怎么选，选自己喜欢吃的啊，鸡鸭鱼肉海鲜青菜啊，
嗯，
你就看着上面看到这个名字你想吃你就写啊，那显然他这个厨艺精湛嘛，你随便怎么写他的，
所以他等于是让你来考他，
对，
可看起来又是他在教你，
对，然后有过程的，因为选了以后呢他就要带我去厨房买菜，他就说我们开了这个菜单，
嗯，
他去菜场要买些什么，
嗯，
那买了以后回来还有张罗的过程，
是，
所以就是说整个准备他都让我去参与，
也就是说从菜来到家中的整个制作，流程，
嗯，
都你都要负责，你会动刀吗？
会啊，然后这个啊，这边再讲到一个故事，这个说他的教育特别之处啊， 有一次呢，这个要带我们两个人出去看电影啊，我跟我弟弟
是。
那你知道两个啊，这个年纪小的小孩啊，这顾着玩的时候，妈妈在喊了，根本就不理他。我们两个人拿着那个枕头啊，在卧室里面拿两个小男生拿着枕头互相打玩呐、啊嗯。妈妈叫了两三次，哎，奇怪，就我们就不理他。就过一阵子呢，玩到我们累了，发现奇怪，家里面静悄悄的，也没人来叫。
嗯哼。
后来发现家里面没人了
啊，怎么回事？
哎，怎么回事？就惶恐啊，就不玩了，就乖乖的坐在沙发上啊，看什么事情会发生。哎，过了大概半小时，家里面电话响。我接的，我妈妈说你玩完了吗？我说玩完了。她说我要进去电影院了，然后那个冰箱里面有什么什么，做给你弟吃啊。
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现在是违反儿少法、
嗯。
我后来回去有跟他讲，我说你这个、啊、现在犯法。
这个很非常酷，
而且你看，因为他有教过我、嗯，所以他也放心让我开火啊。我还记得我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菜？
我做那个蛋包饭。
嗯、
啊，煎了一个蛋皮，然后把冷饭拿出来，番茄酱倒一倒，炒一炒，蛋皮放在上面。我弟弟吃的高兴的不得了啊，想说哎，这个骗人这么容易？
你在你家里头有一个神奇的餐桌，拉开以后，它的中间还会浮起
来。
你可以介绍一下，我很想 picturize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餐桌？
它是一个、啊、这个椭圆形的餐桌，那中间有一条缝。
嗯。
在拉的过程里面，所以它是个很精细的木工。在拉的过程里面呢，从这个原来桌板的底下会升上两片这个长方形的，然后拉到底以后呢，再靠回来，它有
就有点像
那个
圆桌子的 lazy susan，
哎，
是不是？
不是，它这个就很奇怪，它这个把两片中间的缝往外拉的过程里面，
嗯，
中间会浮上两片长方形的板子
啊哈，
然后拉到底以后呢，在长板子和这个大的桌片中间有一条缝。缝靠拢了，就是有凹槽和卡榫，就把它卡起来，
嗯，
就变成一张大桌了。那就是我们家打牌宴客的时候，就要整张桌拉开，
嗯，
才摆得下一桌子十几道菜。
是、嗯、这张桌子，我相信对任何一个家里的孩子都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
记忆。
嗯、然后，因为这个过程，其实我一直对于比如说做菜的人啊，
嗯，
做服务的人啊，我是非常的佩服他们，因为。我们了解背后花的这个心思和力量。我妈妈叫我开菜单呢，第二次开的时候，她也跟我讲，她说你上次开的菜单有没有留下来啊、
嗯？
我说好像有。她说你要拿出来看一看，招待客人啊，可能菜不能重复
啊，
所以你现在选的时候你再注意一下。其实这个过程都是一个教育，
都是一个训练。
对、嗯，然后我呢，因为你看我住在台北，我的寒假暑假呢，其实都是在乡下过的。
至于在乡下，在台北还会有些什么故事？稍后片刻。今天我们要访问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们的老台北来到第125集，邀请到的是老爷酒店集团的执行长沈方正。方正兄，我为什么说你聪明呢？因为你极能够在生活的体验当中，而且人还很小的时候，就会掌握各种学习的机会，而这个学习又是以一个非常明确而深入的手段吃啊，就对付这个世界。而且我相信，在你的乡村生活，比如说现在我们叫新北市，
嗯，
你居住一段时间，在台北也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嗯，不管是新北或台北，乡下或城里，好像都和你的烹饪的这个经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谈谈乡下菜、城里菜、
嗯、哦，好啊，我先从在新店家里面帮忙做菜啊，几个印象深刻的菜开始。
嗯，
这个我母亲啊会做一个菜，我在外面从来没吃过，叫做蛤蜊香肉。
嗯，
这蛤蜊香肉呢，就是把大颗的蛤蜊啊，先蒸，蒸熟了以后呢，把肉还有汁留起来，然后去找这个猪肉啊，大概后腿肉，或者是再加一点肥的三层肉，
嗯哼，
就自己剁，剁的时候里面放葱、姜、酱油、荸荠啊，有时候对，有时候里面再放一点点虾米啊，泡发过的虾米，然后把这个肉呢。 就捏成小球状，塞到原来蛤蜊的壳里面，然后再把蛤蜊的肉呢塞在这块肉的中心，把它包起来
啊，
然后再把两个盖子盖起来，
拿蛤蜊的壳当
盒子，
像藕盒子一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中间有的这个调味过的肉，肉的里面还有一块蛤蜊肉，
嗯，
然后再把这个蛤蜊呢底下铺这个银芽
啊，
然后把刚才蒸出来的蛤蜊的汁拿来再淋回去啊，
用那个蒸。
对对对对，再加一点点酒，用那个蒸。那吃的人都会觉得很特别，因为在蒸的过程里面，肉汁和蛤蜊汁两个又混合了，
嗯，
然后再配合豆芽菜的味道，所以这道菜的汁啊，浇饭非常好吃。
嗯哼，
然后吃的过程里面把蛤蜊壳打开，发现里面不是蛤蜊，是肉，
嗯，
看到就觉得很特别，说哎，怎么里面是肉啊？肉呢，再咬一口，哎呦，里面还有蛤蜊，
嗯，
所以呢，这个
菜还是有蛤蜊，
哎，有一点戏剧化的这个菜，
有点认知张力，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吃的在家里面吃过的人都觉得很惊讶，
嗯，
然后我们
这样这道菜你自己现在可以做吗？
可以做，可以做，
有什么特别的诀窍？比如说肉要打吗？
哎，就是蒸那个蛤蜊啊，不能蒸得太熟，因为它要做两次嘛，
哦，
所以大概蒸稍微开就可以
了，
对对对。然后最主要是那个肉的调味，这个就是每一家里面葱末、蒜末啊、姜啊的这个比例，还有
这么小的一颗蛤蜊，虽然还是大蛤蜊，
嗯，
但是相对于藕盒子来说，那是已经比较小了，
嗯，
这需要很精巧的手工。
对，然后蒸以前这个肉拌的会比一般来的稍微咸一点，因为你要经过蒸嘛，要把那个汁蒸出来，稍微咸一点。而且这个菜我刚刚讲汁可以拌饭，所以基本上它是就饭。
是
的，那这个是一个小巧的菜，我们在家还会做大菜
啊。
我们在家自己做这个八宝鸭啊，
嗯，
那八宝鸭呢，就是先把鸭子呢这个肚子里面清干净啊，那一大只鸭呢在旁边炒八宝料，八宝料就是里面是糯米啊，这个莲子啊，啊，还有很多料了，鱿鱼啊，等于是类似油饭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那把它炒好，炒好以后呢，塞进这个鸭子的肚子里面，从屁股这边塞，
嗯哼，
塞的整只呢膨胀起来以后，用针线把屁股缝起来，缝起来以后呢，就放在大油锅里面开始啊，先炸，炸了以后再开始再淋油，就是这样的过程里面把整只鸭把它弄熟。
非常麻烦，你用你缝裤子的针线
吗？哎，那个缝裤子
应该是用棉线是吧？
哎，对对对对，就用棉线缝，哎。那这个菜就很有画面感，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菜，
是
你准备那个八宝，那个八宝糯米，
嗯，
就是一个很复杂，里面香菇啊、虾啦、莲子啊，就里面很多东西，
嗯
啊，那炒完以后再还要再塞了以后呢，你还要想办法把这只鸭子把它弄熟，因为它是熟呢，是先是用小火啊，
嗯，慢慢
温油温，慢慢泡，嗯，泡到最后大火淋。
嗯，
外面才会稍微脆一点。那这个是一个一般家里面不会做的菜，
是
啊，我们在自己家里面也会做啊，所以就是我们是很、就是，
这不得了，
哎，很不得了。那你这个如果你想想看，如果父亲招待客人，如果拿出这个菜在家里面，嗯，那个真的是乖乖个龙地洞，这个吓一跳，说这个
真是吓一跳。啊，但是这都是在城市里面，
城市里面对。那到了这个客家乡下又不一样。
怎么
说？我刚刚讲嘛，早餐起来就是吃大碗白饭的，所以呢，每一餐呢，啊，都会有红烧肉、卤肉，
嗯，
因为做那个最简单。而且以前呢，啊，我前一阵子看蒋勋老师一本书啊，就是讲母亲的料理
啊，
料理的这个五行九宫啊，好像这个书名好像是这样，
嗯哼，
就在讲以前人的智慧啊，就是说是没有冰箱的，在五六十年前的台湾
是
啊，是大部分是没有冰箱
的，啊，
就只有一个装菜的厨子。那反正当天要吃什么，啊，当季有什么出产的啊，反正当天吃多少的量就当天煮。
嗯哼。
但客家人呢，是因为一大早就要吃很多菜，所以他很多菜呢都是煮了以后就是可以放一下啊，
嗯，
所以
可以腌过。
对，所以都比较咸，所以都一些腌制的菜干啊，嗯，或者是卤肉啊，卤得很咸的，
是
就是可以放隔夜，因为一大早就要吃了。
嗯哼。
啊，那吃了就要下田。所以就是一大堆卤的，一大堆这个菜干梅干菜
是
啊，然后这个梅干菜这个煮也煮汤也用它，这个烧肉也用它，反正就是都是这些东西。所以为了做这些菜啊，比如说酸菜， 我小时候还在这个大水缸里面踩过酸菜
哦，
所以现在想起来
就用脚踩，
用脚踩，
嗯，
那真不文明啊，因为脚也没洗过啊，就进了大缸里面，然后和着盐踩酸菜啊，那小孩子才玩就叫来说，哎，来踩，
多好玩，
哎，就直接进去踩了，
嗯，
以前也不觉得脏，这样吃了也没什么事儿啊，
是，
所以以前的环境还蛮不错的，
嗯，这一点就牵涉到对，你的长期的关注。烹调，我这个有兴趣了，因为妈妈在乡下长大，在台北谋生，而且还对你们的教育要非常细腻的观察，
嗯，对，
你会感受到妈妈对于你在日后从事的工作上面有任何的指引或者是暗示吗？
有啊，这个以前回家啊，
嗯，
就是。做人做事啊，其实以前的饭桌上啊，
嗯，
就是说虽然闲聊之外啊，我父亲母亲呢，就是每次啊，这个我说人家讲说幼承庭训啊，
嗯，
我们就每次在餐桌上就在讲，你工作应该怎么样，对公司应该怎么样，对同事应该怎么样，
嗯，
现在好像没有人在讲这种东西了啊。你
我很惊讶的是，好像你小时候就没有错过过。什么放牛啊，插秧啊，割稻，
那是
晒谷子。
哎，竹北乡下，哎，
这些务农的事情你也亲力亲为。
对啊，对啊，也去做啊。放牛很好玩呐，啊。放牛就把牛牵到河边，绑在一个树上，我们就在河边游泳啊、钓鱼啊。其实放牛就这么回事啊，回来还可以骑在牛背上啊。
不是，你还要做酸菜，
哎，做酸菜
晒
谷，哎，然后晒谷啊，所以就。家里面那个三合院前面的庭园，把它堆成一个小山一个小山的啊，晒一晒，再铺平，再堆。这个其实都小时候都觉得好玩呢，
嗯，
不觉得怎么回事。然后
是
在田里面抓青蛙、抓螃蟹，
嗯，
啊，那个都是这个乡下家里面水沟前面都是鱼啊，这个自然环境是这么好的。我还在一号高速公路啊，现在的这个一号高速公路上。还晒过谷，还晒过这个菜
货。中山高速公路，
中山高那个时候还没通，嗯，哎，我们小时候那上面啊，那个晒谷啊特别好用，
嗯，
因为那个面积特别广，
嗯，所以你从事饭店这个服务业，家里的长辈也不会太意外。
也不会意外，他就是说，哎，去那边做，他说，哎，很好啊，努力跟人家做啊，啊，
嗯，
这个要认真一点，不能偷懒啊。啊，这个不能对不起别人呐，啊
嗯，
就是，但是后来啊，这个我讲起来一个很奇妙，以前我父亲啊，我母亲啊，都是正向教导嘛，
嗯，
那到我年纪啊，稍微担任某一个职位以后啊，哎，开始啊，又灌输负面想法，
哦，
他说，哎呀，你这个现在做这个工作啊，你也不能什么人都相信啊，你要哪些人你要防啊，有些人跟你讲怎么样的话是怎么啊。让我想起那个教父啊，场景，
就说，那个，第一个来跑来跟你说什么话的，
哎，
他就是那一间，
对对对对对，一直说你好的人你要注意啊，嗯，什么，嗯，
是，
就是年纪大有不一样的担心了，年纪轻就是怕你不努力，
嗯，
年纪大以后怕你不设防啊。
我们从吃这件事情上还可以反映到你的幼承庭训的很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好像你从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了一个去追究事物道理和意义的习惯，
嗯，
这种思维看起来也有相当程度是过动的影响，
嗯，
但是我觉得它好像也让你对于这个抽象的思维有着更多的兴趣。
对，因为就是这种个性啊，所以教室里面在上课啊，
嗯，
或者叫你坐下来规定念书啊，
嗯，
基本上对我来讲很困难，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好好坐在那边吸收老师讲的嘛，或者好好的照人家的规定来做事情。
是，
那照理说我应该会有学习障碍，但是我父亲啊，这个自己从小是读私塾的，那所以这个读书人呢，啊，他，
嗯，
是就是那都可以拿小楷在那边写字写笔记的。
是，
所以这个我的书房里面啊，头抬起来就是金圣叹的天下才子必读啊，杜甫诗全集、李白诗全集，都这种东西，
所以古典教育也并没有缺少。
对，因为那反正课本不想看嘛，就抽上面的东西看呢，啊。然后呢，我们家里面以前，你想想看，这个我家这个是有院子的，两层楼的很大100平的房子，
嗯，
但是不给我们零用钱的。
嗯哼，
那零用钱呢，只有一个情况下可以拿钱，就是买书。
啊，
所以我几乎把东方出版社所有的书大概都念完。
它有好几个系列，
福尔摩斯啊、亚森罗平啊、这世界伟人啊什么啊、
嗯，
就把它全部念，因为反正只能花那个钱嘛。
嗯
啊，那所以就我从小就喜欢念书，那念书呢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乐趣，但也很大问题。
嗯，
我现在全身最不好的器官就是我的眼睛。
嗯，
我小学五年级开始近视啊。到最后我现在是1350度的近视，350度的老花，75度的散光，基本上我这个器官大概用的也快差不多了。
不足为训，但是里面应该还有很多故事。我们的老台北第125集的播出，邀请到的是老爷酒店集团的执行长沈方正先生。方正，你在国中一二年级吧，好像就已经对于非常非常抽象的问题有着探索的兴趣。
嗯，
比如说人为什么会出生，人为什么会死，这一类。嗯，好像它也跟你的这个动态活动，比如说我如果记得没错哈，我在第一次去到皇帝殿玩，那都是上大学了。可是你好像小学就去过了。而且那个时候相当危险的。
对，那时候是没有这些铁栏杆啊、
铁链
啊，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就我妈妈就带着我去，我去了以后，几乎整路危险的地方是整路是爬着爬过去的，不是走过去。
我跟你讲，我大学时候也是爬过去。
放假就去山边河边玩，但也是消耗我的这个动能嘛。另外一方面，我虽然说这个一方面很爱动，另外一方面因为家里面喜欢我念书，所以我就也自己也念，就是尽量念。
是。
那我刚刚讲说去小学去东方出版社。那边的看完了以后，就重庆南路其他的书店就逛啊，逛就乱逛乱买啊，乱买越乱买就越读，越读以后就乱想。突然呢，我初二啊，就在想说，哎，啊，我人呢、啊，我虽然说才初二，那我什么时候会死掉？
嗯，
这能不能控制啊？因为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呢？是因为有一个算命的到我家里面来
啊，
那当然算其他的事情，顺便也叫那个算命的问说。哎，这个小孩子高中考得上考不上？
本来都是很实际的当下的问题。
对，但是他帮我算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想说，命可以算的，那我命什么时候会结束？那我为什么要来这边？那我才初中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就在想这些无聊的问题啊，然后呢，就开始找书来看。那我觉得简直是啊，你是庸人自扰到这种程度，我觉得这也是。
你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看康德，看六
康德到高中看。到高中看康德、
叔本华，
叔本华《六祖坛经》啊，什么？
这都是至少除了《六祖坛经》之外，刚刚讲的那几个名字，好像都跟新潮文库有关。
对对对，我是立志看完新潮文库，但是没看完，但是看了一半以上应该有。
是，
从那个三岛由纪夫啊，什么，反正切克夫啊，什么全部都看啊、有的就拿来看。那其实就是找不出一个道理。我后来自己总结啊，就是我的人生啊，一向志向是无比远大，想了解哲学人的生命的意义，想了解生命的缘起，想了解很多很大的。但是呢，自己的智商智慧呢，根本连这些事情的边缘都碰不上啊。那
可是您的父亲似乎还感觉。你是要出家了是吧？
对，
他有担心过。
对，因为我以前都是睡在这个地毯上面的床垫上，
然
后就这边念书，书就丢的满床边都是。我的房间是他房间的隔壁，他有一天呢，就是没事就进来看那个散落在地上那个书，那看一看这些书呢，他就这个忧虑了起来。他很少找我单独谈话啊，他看到了以后呢，就找一天我回家。他
那时候你多大？高中
高二，他找我面谈。他说：“哎呀，方正啊，我说是，哎，怎么？”他说：“你该不会有动了出家的念头吧？”我听了以后啊，笑得要死。我说：“哎呀，我说父亲大人，我说这些书啊，我读了没什么感触啊，因为写的太难了，都读不懂啊。”我说：“我不会出家。”我说：“悟不了啊。
”可是，在寻找生命课题的这个探索之中。也跟你在十六七以后所打的基础，包括读大学的某些志愿的选择， 兴趣的选择有关系了。
嗯，我其实啊，我读大学呢是全部都只要填哲学系，然后因为我父亲他家学的关系，我对中文其实也有兴趣。
是
啊，我本来要填哲学系和中文系。以前这个学校、啊、这个志愿啊，我们导师规定要回去给家长看
啊哈。
看了以后呢，我父亲就讲了，这当然这个长辈啊，这个父母担心这个
将来没饭吃。
他说我中文比你好得多了啊，他说你去买一本广韵，我作诗作给你看啊。他说我读私塾的，这个中文能当饭吃吗？哎，不好意思啊，大真的。结果证明他可能是错
的。我听这话听了一千遍了，什么人都说。
哎，他说哲学你自己也讲你也读不懂啊，然后这些戏你不能选啊。他说你既然读了这个组呢，全部选外文啊。
哦，
要不然的话呢，
你不是对于天文学系还有兴趣？
哎，那个是高一高二啊。
啊，比较小的时候。
对对，比较小。我后来啊，我这个人啊，我是四组都读过。我们以前大学叫甲乙丙丁组。
是，我明白。
哎，
哦，照你那个时候还是四组。
对，我刚开始要研究宇宙怎么来的，所以高二上是读甲组。读甲组呢，读一读呢，后来发现台湾没有天文学系在当时。
啊，
那个时候。这个民国六十几年没有天文学系，没有这个系，
嗯
啊，所以没办法研究。我不晓得说读物理系可以研究，当时智慧浅薄，不晓得。后来呢，下学期就想说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伟大？那后来呢，就转丙组，就研究生命怎么来的，应该跟那个一样伟大。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生物
学系有啊。但是呢，这个丙组呢，哎，读了没两个月，发现啊，这个上海话叫 flash， 这个啊，这个搞不出个名堂，因为呢。我所有学科里面最差的一科就是生物
啊，
几乎是没有办法这个毕业，就是六几乎是当掉。我想说这个行不通啊，那就读正常一点哈、啊，就读这个丁组，
丁组、
啊、丁组，因为我妈妈说的，说口才还不错，说可以当主播、当律师啊，因为我高二就参加辩论比赛、演讲比赛
啊，
她说那你就读那个好了。啊，读一读到最后呢，我到最后转乙组，因为我想说还是要搞个厉害的嘛，还是哲学，还是康德比律师厉害啊。
就是他跟人生命的意义似乎更为亲近。
对对对对对，自己觉得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所以这个东方出版社又很危险。
所以你的文青时代老实说也就因此而结束了。
结束了。哎，那这个无巧不巧，我是
选了什么系？
我从台大外文系一直填到最后一个静宜外文系。那以前一共就这么十几个学校而已。我们那个年代
有一百个系左右。
哎，对，好像是11还是13个大学，大学很少嘛，公私立，所以就只有那些系。那这个呢，我父亲也认可，他说全部都外文系可以。
嗯，
就拿去交给老师了。老师呢讲说全部外文系啊。他说那个政大有一个阿拉伯文，那个好像也蛮有用的。我就说我反正我已经放弃了，不能读哲学又不能读中文，那就我说好好好，填填填，
你就填了，
就填
了阿拉伯文。
哎，对对对，全部外文系只有一个阿拉伯文，就考到那一个。
你考上了？
对对对。
你的阿拉伯文怎么样？我也会阿拉伯文了
啊，
01、02、03、04。
对对对对对，我的程度现在跟你差不多、啊，会讲简单的啦，比如说《古兰经》的开头啊，一直不敢忘记，因为。怕不小心遇到 ISIS 啊，要念念古兰经啊。
不过我记得你也很有兴趣的，就是去修新闻学系的课程。
新闻系，对。
在我们那个时代，从我那个念书的时候到你念书的时候，应该还是麦克鲁恒。
对，麦克鲁汉，加拿大学者。所以我
Media is the message。
对对对，我麦克鲁汉的中文、英文。在当时我都念了，我佩服的不得了、
是
啊，守门人啊、这些概念，哇，非常
我没有你那么深奥、
哦、哎，
我有兴趣的是麦克鲁恒出现在 Annie Hall 这部电影里
哦，
Woody Allen 把真的麦克鲁恒、
哦、请上电影，
请到电影院，在电影场景里面的一个电影院排队，因为他后面那个人叽叽喳喳的一直在批评麦克鲁恒。
哎呀，这个太妙了，
就干脆就
ironic，
对，非常有趣的一个讽刺。不过为什么你特别会提到，就是会选择新闻呢？
因为我觉得传播当然是蛮重要的嘛。那因为始终在想找一些厉害的事情做嘛，但是你底子就是不厉害啊，找着厉害的事情做没什么用。但是我还是觉得传播在当时是重要的。那像大川，你当时在这个两大报知道就是传播的力量。
是，
那当时我也感受到传播的力量。我想说， 读这个应该是最有用的。
所以你也有本来也有可能会进入到新闻圈或媒体圈。
对，我本来是要大学当兵的时候考托福，考完托福我很想去读那个 Missouri，就是读
新闻，
新闻最好的学校，学校都选好了。
结果
不用当兵啊，我这个近视太深了，结果判定平等体位，不用当兵。
嗯，
那不用当兵呢，糟糕了，跟原来计划有点变化，就是。没有办法，还没考托福啊，出不了国。
嗯，
那后来就想说，那先找工作。
是，啊、
那找工作呢，就在那边，因为自己没目标嘛，没设定目标，要出国念书啊，不晓得要做什么。
是，
当时就每天等报纸来，然后就分类广告，那个真人拿一个红笔在那画圈圈。
嗯，
画完圈圈以后就写履历表。这个、
也是徒有形式而已。
哎，对，因为里面的工作我事实上都不能做，因为都是什么。推销员啊，广告保险员，就是这种东西。
嗯，
我又没有工作经历，然后学一个阿拉伯文。我的同学女生都当秘书，男生去考外交部、什么调查局、新闻局，
是
都有这种语言专长的。那我阿拉伯文就是这个也学不好，那没得选啊。那我在家待了一个礼拜啊，我妈妈就有意见了。
嗯，
所以说这个客家妇女啊，多强悍。
是，
我因为我每天在那边画，然后记嘛。我妈妈讲
说，他有没有说你找一个饭店去打工？
没有，我妈妈说你这个找工作啊，是外面找，在家里面是找不到工作的，把我赶出去了。
结果你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哪里？
来饭店，哎，
就是你现在从事的行业。
对，我的第一份工作。
那你非常专情啊！
哎，没有做了以后就发现跟以前家里面差不多嘛，只不过要讲英文而已。
好，最后让你一分钟的时间说说你的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非常有趣啊，在来看到全世界，因为在当时台湾的贸易也很兴盛。我75年在那边工作，那沙特阿拉伯啊，还有东南亚啦、美国啊，各地的人来到台湾做贸易啊，然后新闻局啊、外交部啊。国防部公家部位都在附近，
是
国外的官员、有钱人、商人啊，都来到这个地方，看到形形色色、啊，开启了精彩的人生啊！看到别人精彩的人生，我们自己在那边观察也觉得很有趣。
访问的是沈方正，我们的事还没有完，下个礼拜我们再和方正兄继续聊他的早年人生，当然也就是老台北的人生。
水和车声拥挤在窗口，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30岁我的职业是自由，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还有陌生的我，在街头游走，白色的墙柱，玻璃的黑幕，藏着改变社会的人物，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告诉我，告诉我， 上的追逐，有谁来裁判游戏的胜负？谁让我爬上高楼的顶端，却看不见